同根、古今、铁证他杀。胡鑫宇录音，现场全面造假。九，三面布局，立体闪击。大纪元2023年4月13日讯，接上文。图53，胡鑫宇事件新闻发布会上也造假，全被导演好。公安专班答记者问，一律念稿，都安排好了，谁念哪个答案。前八篇，我们揭开了胡鑫宇事件中警方现场和尸检的30多项严重误判和直接造假，以能独立证明他杀。在监控上，警方和校方联袂扯谎，证据被抓包，被监控厂商打脸，仍然坚持4个基本谎言不动摇。因为胡鑫宇最终交给了伪自杀大院，这个涉嫌活摘器官的假粮库处理了，进入了活摘的某些流程，踏入了中共高官的切身利益禁区，所以才会这样上上下的掩盖。铁证在手，如何逆转？上一篇提出唯一的窄路，在刑事自诉直达法院立案，规避风险，宏观妙算，此战可打可胜，但是必须全面规划好战局。这些不仅仅对胡家，也对所有的网友都是借鉴参考，因为第二第三战场是大家的事。法院会为公安造假背锅，中央会给地方制造冤假错案背锅，只要大家喊出真相，他们就不敢。21，改变心态。一，改变跪求心态。以前网友不断呼吁警方关注鞋的疑点、眼镜疑点、内衣疑点、反穿外衣疑点，有啥用？省市县警方本身就是保护伞，本身就在帮助销毁证据，一直不给破案，一直在作案。现在要彻底改变心态了，不再是恳求公安保护伞给立案了，要觉得反击了。铁证在手，谁怕谁？害怕的只有凶手集团和他们的省级保护伞。二，废弃无效承诺。不能再对凶手集团的保护伞、省市县的警方做任何幻想了。他们对胡家、对全中国人、对全世界人一片到底，还骗胡家签署了保密协议，如果胡家不签，就不能让胡家列席专班的会议。胡家签了以后，很多信息不能公开了，被要求不能去学校，不能接受自媒体采访，不能随便接受新闻媒体采访，不能随便在平台发声，平台之前视频被删光，这样一个情况下，在专班内部会议上得到啥了？得到一次次的欺骗。现在专班已经完成侦破任务了，保密协议应该废止了，其实就是协议没到期，那也是无效协议，因为专班制造伪证，造成冤假错案。参考上一篇表四，安徽怀远案，家属拿了补贴，收了封口费，签了谅解书，还坚持控告，把4个活摘医生送进监狱，可见法律上无效的签字没有任何意义，都不用声明废弃它。三，开工没有回头箭。胡家门口半夜被警方鬼鬼祟祟地装上了监控摄像头，直接监视，一度关在宾馆，自由被限制，也无法和外界联系，通讯被限制。特别是现在真相已经问世，凶手和保护伞心惊胆战，很可能开启了对胡家的手机全面监听，胡家的所有手机都成了窃听器，关机照样被窃听监控。没有警方保护伞，凶手集团如何能猖狂？他们是一体的，只有起诉这个被抓住犯罪证据的联合专班，打掉凶手集团的保护伞，才可能沉冤昭雪。开工没有回头箭，已经没有退路可言，出手就是鱼死网破，正义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此事的双方已成水火，一边是凶手的省级保护伞，一边是胡家和身后的全国网友。正义翻身，凶手伏法，凶手集团破产，省级保护伞丢官坐牢，玩忽职守的各级警方大佬试图终止，这是他们作恶欺骗玩弄人民的必然。四，你越辞让，对手越猖狂。这些作假案、包庇凶手、甘做人民公敌的警界保护伞，是中国的毒瘤，也是警方内部正义人士所切齿的。这次打掉他们，他们内部也会拍手称快的， 毕竟好人还是多嘛。正义反击的背后，是法律的支持，是全体百姓的支持，是正义舆论的支持。所以，不能做东郭先生。520万人自发微笑，20亿人次热搜，民心基础已定。图54，胡鑫宇失踪，学校扯谎，警方袒护，引来20万人微笑要真相，却被警方谎言耍戏。图55，胡鑫宇失踪，20万人微笑要真相的新闻一度成为热点。胡鑫宇失踪后，学校拒不允许家属鉴定监控录像，还谎称监控只能保存一天，警方一直袒护学校不作为。在胡家人要真相的坚守下，2022年11月24日下午，来微笑的群众超过20万人，大家要为孩子讨回公道，成为20来年最大的群众聚集事件。当时被警方的谎言骗走了，只是放出了几个监控录像的片段而已，监控从没允许修复，关键的录像还是缺失的。20亿次搜索量，胡鑫宇失踪事件独霸热搜，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新闻热点，民心所向，已经奠定了这么大基础，真相一旦传出，焉有不胜之理，真相又岂能捂得住？六，树立信心，迟早必胜。图56，中共治下，保护伞罪恶越大越安全。现实见天理，罪恶越大越难逃。中共黑暗专制之下，很多人以为保护伞罪恶越大越安全，那只是能一时的风光而已。上图是当代罪恶最大的高官，最低的王立军也是省部级，其余都是国级，而且是实权在手，周永康都能一度架空胡锦涛。这些人都是江泽民的铁杆，大规模群体活摘器官的推行者，罪恶大到能和中共生死与共，他们也自以为这样谁也不敢动他们了，甚至能接班江泽民当老大。结果呢，应验了从古到今的现实，罪恶越大越危险，天理使然。有人会说，他们是内斗失败了，是中共要自保，高层才同意办他们，并不是百姓呼吁办他们。至今百姓也多不知真相，这只是表面个性的个案，不是共性的实质，深层的共性是罪大恶极。如果这次胡鑫宇冤案不是40万人齐卸甲，而是40万众齐呐喊，你看中央整不整江西专班？皇帝的心装谎言，百姓们看到真相还不够，还得喊出来，才能产生舆论的威慑，才能推动有效的自救。图57，比2022年7月1日，河北廊坊民警王艳辉实名举报法医鉴定造假，当日见效，可见公开曝光才有效。22，正面战场，全方位立体战，一前哨战，反复焦灼。前文讲过，前哨战到法院立案做刑事自诉，起诉专班主要成员诽谤罪，这是当今法律留给胡家刑事自诉的唯一入口，玩忽职守罪、伪证罪都不在刑事自诉的范围，唯有侮辱罪、诽谤罪可以依法以刑事自诉立案。但是官官相护，法院即使不为公安背锅，也会走走样子，反复刁难是必然的。依法据理力争，前文已给法律依据，谁不给立案告谁，找法院领导，不行到上级法院控告，投诉本级法院违法，就是立案后也可能7天被退回，理由一堆，那就请法院开调查令，律师拿调查令去调信息、调尸检报告，再立案，再退就再力争。如果还不给立案，或者违法错判，就到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复议不行，就到中级法院起诉县政府，复议不当，一审不行，就二审上诉到省高级法院，二审不行，就到最高法院申诉。越被刁难，越能一次次引爆媒体舆论，而且不断升级。说白了，这个刑事自诉的结果不重要，焦灼的过程最重要，借反复焦灼的舆论，把全国人最关心的真相广传开去，推动控告乃至公诉。拉锯的回合越多，声势越大，胜算越大，何乐不为？二，同时到法院控告专班玩忽职守罪、伪证罪、帮助毁灭证据罪。控告和刑事自诉 不是一回事。控告、举报、申诉门槛越来越低，力度越来越小，媒体效应越来越弱，这些都是民众行使监督权利。控告无法刑事自诉的罪名，玩忽职守罪、伪证罪、帮助毁灭证据罪完全可以。警方故意回避学校关键监控缺失，日志被动手脚，故意在监控被全面覆盖后才请厂商来走过场背锅，反被监控厂商打脸，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。这个控告和刑事自诉同天进行更方便，都在法院，这样拉开前哨站的序幕，两条腿走路，然后再和律师把控告书送达检察院、上级监察机关等。其实在公检法内部，大部分也是不知道真相，被公安专班精细造假迷惑的，真相在他们内部炸开，也会使他们愤愤不平，这么造假还能安居高位，压制我们晋升，也是在他们内部争取正义之声，孤立凶手的保护伞。三、申请信息公开。信息公开是法律曝光邪恶的利器。开战后，没什么可保密的了，可依法到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等申请信息公开。一、公安公开省市县专班所有成员的姓名、警号、单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。二、公安公开胡鑫宇尸检报告全文，公开尸检报告上签字法医的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。三、法院公开刑事自诉的进程。四、法院、检察院等公开控告的处理进程。因为公安一直没有立案，就属于行政行为，更应该公开，因为涉及司法而不能公开，公安这个常规的借口就不存在了。信息公开透明，是对每一个公民、每一个纳税人的交代，也给下一步和网友的加入提供素材，还可以把自诉和控告拓宽。四、在周围广传真相，集中形成舆论压力，周围人明白了真相，会拧成一股绳，同仇敌忾，增加安全保护，形成根据地，凶手集团和警方保护伞胡来，人人关注，再管控舆论也挡不住了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真相广传。二十三、第三战场，江西百擂台，英雄侠客来。第二战场，媒体、自媒体的关注、温度、真相的传播，是成功的保证，安全的保证。但是，没有事件推动，如自诉、立案、拉锯、焦灼，很难热起来。而且，胡家不信警方，申请二次尸检反而销声匿迹，当地有传是被警方裹挟控制了，动不了劲。可能也看不到真相，让第二战场白等。其实不一定要从正面战场启动，正面已经吸引了保护伞的火力，打侧翼反而容易，网友直击的第三战场由此而生。路见不平有侠客，生逢乱世出英雄，好像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英雄侠客梦，曾在武侠片的幻想中，今天已经进入现实。一、江西百擂台，全国谁敢来？江西专班这是摆出擂台，叫板全国了，就公开造假，来一个骗一个，来一个吓跑一个，这大骗局做成铁案，你能识破？识破了谁敢说？谁敢站到台上来叫板？上饶市、燕山县两级全面威慑之后，一时风平浪静，没人敢出声。人民不是被吓住了，是在等真相，绝大部分人不能翻墙，还没看到真相，挥霍着纳税人的钱，把精力用在保护凶手集团上，把警力用在对付老百姓深渊上，继续祸害人民上，这个江西省级保护伞怎么做到操纵上饶的全部公安？因为打的是维稳旗号，全民吼声真起来了，就该维稳他们自己了。二、为正义而战，为全民而战。此战可不是为了胡鑫宇一家的沉冤。凶手集团为自杀大院是第一次犯罪吗？绝不是，他们会金盆洗手，放弃暴力的罪恶吗？绝不会，只能越来越害人。当年法轮功揭开中共活摘器官的惊天罪恶时，大部分人不信，国内没人敢发声抵制， 结果活摘成了气候，威胁到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年轻人、每一个孩子了。当今胡鑫宇被凶杀却被伪造成自杀，警方全面造假掩盖，还诽谤受害者心智有问题，再没有人出来发声，下一个就可能轮到你。江西警方的谎言欺骗了全世界人，侮辱伤害了每一个世人，侮辱着每一个中国人智商，打了每一个华人的脸。他们放纵的凶手逍遥法外，不知道流窜到哪个省了，已经威胁到了每一个家庭的安危，每一个年轻人的安危，每一个孩子的安危，每一个世人都成了江西专班行骗的受害者，都可以直接起诉控告举报他们。一、前哨战侮辱罪可成为网友刑事自诉的入口。第三战场的前哨战，当前保官的法律给百姓刑事自诉留下的唯一入口，可能只有侮辱罪了。成立吗？擦边。法律常在这些擦边的诉讼中展现魅力，引发话题。专班公开谎言欺世，侮辱广大观众的智商，算不算侮辱？法律是根据习俗来的，现在侮辱大众的智商，侮辱世人的真假识别力，侮辱百姓的是非判断力，等待已经成了习俗习语，一说大家都明白，当然是侮辱了，罪行轻，但是恶劣影响大，正属于刑事自诉的范围。这个打法和上面的第一战场一样，网上依法争取立案是不够的，反复拉锯，焦灼曝光，都是为了不断点燃舆论，借用舆论的正能量。不用到上饶、燕山，都可以网上操作立案，制作视频。当然，能到当地法院去据理力争、拉锯，走到最前线，那可是大侠之举了，荣耀与风险成正比。二、多层次出击，网上控告、举报到各级部门，并申请信息公开。和第一战场一样，第三战场以玩忽职守罪、伪证罪、帮助毁灭证据罪、控告、举报到各级法院、检察院、监察部门，网上都可以操作，切记不要默默做，要点燃媒体。三、会被约谈吗？完全依法讲理，怕什么约谈？正好和来者讲理。约谈都是有把柄于人，这样网上行侠仗义，证据是自己实验出来的，和别人无关，完全在讲理，在行使人民的监督权，在网上依法立案，直接去法院申请诉讼，这样打击黑恶势力的保护伞，国家不支持。每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，明白市里的公安，知道真相后，会去袒护那几个杀人凶手的保护伞吗？做肯定有风险，但是侠客之行，义薄云天，不会阻于风险。一、行侠仗义的龙门，开给了每一个人。刑事自诉，微信的小程序做能做，教程很多，一人做了，一带一片。发视频，做直播，网上刑事自诉，可不是蹭热度，而是推热度，是打掉江西保护伞的当代侠客行。不是深入一线的大侠，也是二线的少侠，足为平生，不至于后悔一生。二、如果律师做，会有被迫失业的风险，可是已经被邪恶迫害到失业的律师们呢？被邪恶开除律师所，被吊销律师资格的律师们呢？如果这些脊梁人物能到第一线行侠仗义，再请职业律师协助，一定能做得更好，演绎当代三侠五义。三、外籍人也可以做，因为江西保护伞的所为也侮辱了外籍人的智商和判断力，也威胁到了在华外籍人的安全。但是如果这次让外籍人抢先做了，被五千年侠客文化陶冶的中华儿女会很丢脸。三峡谷英风，青史留名，一战成名，很多知名律师都有这样的问鼎历程，而这一战非同小可，这是为全民而战，为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，为每一个家庭的孩子，为每一个家庭的未来而战，更是为中国人的脸面，为中华的未来而战，当代的侠客行必将青史留名。有人问，作者来做岂不是更合适？岂知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我们善写却不善言，说话跟不上节奏， 欲便已忘言，总是事后次日才想起来当时该怎么说。反应如此慢，也是本文成文慢的原因，而且身处在公安恶势力的关注之中，动不了劲。本文只是抛砖引玉，每一位的侠客之行所用的证据都是你们自己实验而来，所有的规划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，所有的准备都是你们积累的。因为天定的路太窄，雷同难免，这也正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不做则已，做则必成。静若微风，动如雷霆。图五十八，江苏睢宁县仪阴仪桥遗址。李白曾由此写诗：凭吊秦末大侠，汉朝开国名相张良。七世谎言一时凶，呼唤真相今已成。乱世英雄生华夏，一出百英侠客行。全文完。责任编辑：高毅。